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我们要学的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的这个字儿到底是哪一个呢？就是 choose，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拣选、挑选的意思。这个 choose 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而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天天都要经历做出来的抉择，我们要 choose to follow Jesus， 我们要选择来跟随耶稣。而因为他先拣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拣选的，因此呢，今天我们要学会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个 choose 呢，也有决定的意思， T-H-O-O-S-E choose， 非常美好的一个词。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去了解一下到底什么叫做 choose。 在一座安静祥和的小镇上，住着一个心地善良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做小天，因为他是破晓的时候生的小孩，所以爸爸妈妈特别希望他如同破晓的天空一般，心胸宽广开阔，他的微笑可以照亮最黑暗的日子。但是啊，他由于身材特别的矮小，总是不容易在人群当中被注意到，加上他的微笑比言语更多，所以呢，在群体活动当中，他一定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那一位。他太渴望交到新朋友，太渴望和好朋友们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了。不仅如此啊，镇上的孩子们也不容易注意到他，无论是在学校，在社区，在邻居当中，小天总是孤孤单单，独来独往的。每天放学之后，镇上的孩子们都会聚集在家附近的公园里玩游戏和冒险，但是小天呢，却每一次都排在队伍的最后面，总不能够被别人选上。每到这个时候，所有的小朋友都跟他说，小天，那你就在旁边做观众或者是做法官吧。虽然不能够参与在游戏和冒险当中，小天也非常的快乐能够成为一名观察员。他总是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玩捉迷藏、躲猫猫和踢足球的游戏，他太渴望成为游戏当中的一部分了，虽然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心里面的这份热情。尽管有些伤心和孤单，但他并没有表现出非常苦读、怨恨、嫉妒的样子，他脸上的微笑也从未褪去。直到有一天，当他独自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看着小朋友们正在玩打仗的游戏，忽然有一群小鸟从树枝上飞下来，停在了他的旁边。大家叽叽喳喳的，有的唱歌，有的在地上觅食， 有的呢仿佛也加入了小天的队伍，在仔细的观战。这时小天觉得好开心啊，居然小鸟好像明白了他的心思，陪伴他成为他的一支观战的队伍。不仅如此，他也注意到在公园斜对面的另外一把长椅上坐着一个比他更小的新面孔。嗯，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见到过，或许他跟我一样特别想要加入他们的游戏队伍呢，我需不需要过去给他打个招呼呢？小天感受到自己内心激烈的挣扎，因为他总是被动的等着别人看到自己，选上自己，甚至和自己交朋友。他从来没有想过，或许他也可以主动呢。于是他鼓足了勇气，走到了斜对面的长凳旁边，向着那一个看起来比他更胆怯、更弱小的孩子，绽放出了一个大大的微笑，然后却用一个微小的只有他自己听得到的声音说：我的名字叫小天，你是新来的吗？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我们可以一起玩。
真的吗？你真的愿意做我的朋友吗？可我什么游戏都不会，我总是最后一名，我跑得最慢，动作不协调，我什么都不会，所以谁都不愿意让我做他们的队友。那你如果做了我的队友，我们会输的。
我愿意，我不怕输，至少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玩啊，这才重要，不是吗？或许是小天那如同阳光一般温暖的笑容融化了对方的胆怯，于是就从那一刻开始，小天有好朋友了。他们两个同进同出，分享无数的冒险，创造美丽的回忆，而且专门去寻找那些落单的小朋友们，那些永远都不被大部分人选上的小朋友，总会成为他们新的队友。因为他们无论是玩游戏，还是学习，还是生活，都不是为了要赢过其他人，而是能够在一起彼此分享，彼此关爱，欣赏每一个好朋友的与人不同、独一无二的地方。亲爱的小朋友，你跟爸爸妈妈去菜市场买过菜吗？你会发现啊，通常挑选到最后剩在篮子里、筐子里的、箱子里的，通常都是我们所说的歪瓜裂枣，总是一些有各种各样毛病的，不太健全、不太美观、不太漂亮、不太吸引人眼目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上帝所创造的人来说，我们如果也用这种表面上的现象去对人进行挑选的话，那我们那些被选胜的人就常常会有极深的伤害和痛苦。我们会怀疑自己人生的价值，怀疑人生，怀疑上帝的慈爱。正因为我们经历过那种被选胜的一种难堪和自卑，所以谁都不愿意不被选中。但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唯有上帝的爱是在我们根本都不知道他是谁，也根本不配他拣选的时候，他专门拣选了我们。从哪里拣选呢？圣经当中说，他从尘土里面拣选我们，从粪堆里面拣选我们。亲爱的小朋友，你可以想象吗？为什么神要做这种事情呢？就好像刚刚小故事里所说的，小天他由于身材矮小，不被人注意，他常常不被所有其他小朋友来挑选。而当有一天他迈出第一步，愿意去体恤那些不被拣选的小孩的软弱，他能够走出那一步，用爱的眼光去看待那些落单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忽然之间明白了被拣选的含义了。每一个被选中的孩子是被爱的、被关注的、被呵护的、被看重的。 而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可能我们被世界都选胜了，但是神却在母腹当中就拣选了我们。亲爱的小朋友，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爱呢？这份爱是基于他的完全，他的怜悯，他的慈爱，而不是基于你有多可爱，你有多聪明，你有多强壮，你有多吸引人的眼球。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可能在世人的标准当中，我们都不容易被第一个挑选，但是在神的国度里，他却毫无保留地选择了你，选择了我，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要不要做出一个回应呢？当我们被神拣选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应当以神的眼光来面对我们身周围的人事物呢？不要还是一样的向这个世界虚荣的标准去看齐，只拣选那些高大上的白富美的，而是要从神的眼光看，每一个人都是他按照形象尊贵的宝贵的一个设计，每一个灵魂都需要我们去关爱，去体恤，去保护，去看重。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你愿意以神的爱和怜悯去选择做出你生命当中正确的这些决定吗？以弗所书第一章四到六节这么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For he chose us in him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o be holy and blameless in his sight. 亲爱的小朋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对得起他对我们的拣选之恩，能够成为他圣洁无瑕疵的儿女。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
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为何要信系列播客节目。我们最近在聊的话题就是父母如何帮助自己13到16岁的孩子对他们进行性教育。我是林真儿。
我是甜蜜传道。
让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好。
我也想起来，就是我做青少年牧者的时候，我其实只是刚刚20岁出头，那我所带的这一群弟弟妹妹就是13到16岁，甚至还没有上大学，全部都是初中高中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记得那个时候也是才开始，只有很少的几个，结果因为我开放我自己的宿舍，我开放我自己的家，我常给他们做晚餐，陪伴他们。这一群孩子啊，也是很快的，一年有一年我们有30个孩子受洗，30个青少年受洗，天天就是他们一放学就到我家了，然后母亲根本就不接，都是我打电话，我说这你们的孩子在我家，然后他们父母亲说哦，在你们家就可以，在你家就可以。后来我自己在想，我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呢，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乐意呢？我突然发现其实他们就是要一个爱的环境，接纳的环境，还有就是同龄人，他们非常非常的喜欢跟他们的同龄人在一起，然后谈他们所喜爱谈的话题。我的老大老二在另外一个城市的教会的时候，他们的青少年牧者呢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比我还年长的一位长者。其实通常人家觉得青少年牧者应该很年轻才对，大哥哥大姐姐比较好，但我们那一位呢就是属于这种叔叔或者爷爷型的，他非常的棒，他就把整个教会青少年的房间做成了一个好像他们的游戏室一样的，有一个台球桌，然后沙发，然后还有就是有个小厨房，小厨房里面有无数的零食，鼓励青少年的父母亲，我们捐赠嘛，我们每周就可以捐赠一些小孩子喜欢吃的零食。 所以这群孩子啊，一到周末就巴不得去教会，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有他们爱吃的零食，有他们喜爱的牧者，有他们喜爱的游戏，喜爱的音乐，有一个舞台，他们可以打鼓，可以弹吉他，可以唱歌，有他们的小卡拉 OK 机，也有个小小的游戏，就是叫做 video game， 就是只要在监督的情况底下，那这位牧者呢就让他们做他们喜欢做的事，公开的做他们喜欢做的事，而且是在一个透明的互信的互动共同成长的环境里面。
对，
所以那个牧者很受很受青少年的欢迎，虽然他年纪不大，但大家好爱他，叫他 Pastor Kevin， Pastor Kevin 就是 Kevin 老师。那到现今我的孩子谈起他的时候都说他真的是一位非常好的牧者，因为他根据青少年最需要的为他们提供牧养。所以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你们的孩子在青春期，你知道他身心灵全方位的需要吗？你知道他正在经历什么吗？你知道他在哪里吗？所以在他们问 Who am I， 我是谁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们是谁，才能够提供给他们最好的教养、牧养、关怀、陪伴和同行。当然这整个过程哈，我们知道一个家长是做不到的，我们必须要夫妻同心，同时要教会里面共同的父母亲的同心。所以在这一个阶段呢，我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second parenting， 就是第二父母亲的参与。什么意思？就是教会里面的某个叔叔和阿姨的关心，我就常常充当这种角色，然后我的孩子也被其他我的同龄的弟兄姐妹关怀过，为其他人的孩子祷告，关怀他们，请他们出去吃饭，跟他们聊天。那可能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姐妹说这个显得非常的尴尬，如果关系不亲密的话，我就会鼓励说，那你不用一次带一个孩子，带一个孩子很奇怪，那你就带三四个孩子，让这些孩子跟另外一个教会里属灵的长辈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你就会发现这种关系呢叫做易子而交，就是他们可能不想要跟父母亲谈的，诶，他们就跟另外一个属灵的长辈谈了，然后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建议，而不是说他们身边只有一群他们的同龄人都是损友，都是没有办法给他们好的属灵的建议的。所以这个 second parenting， 第二教养，第二父母的这种角色是我们全教会大家要承担起来的。你不要只关心你自己的孩子，你说啊，我自己已经难得受不了了，我自己的青少年我已经头大了，我怎么去关心其他人？不，只有当我们用主的爱在这一段时间去陪伴教会当中这一群重要的这个小羊去成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健康的真爱关系网，我叫它真爱关系网，就是由从神那里来的爱网，把我们的孩子牢牢地绑在神的施恩座前啊，叫慈神爱所，把他们绑在神的施恩座前，以至于他们不会失落。
是啊，我也是非常的爱，尤其是有的时候呢，是一些孩子哈，他们比如说是单亲，是女孩子的话，我很想就做他们的属灵妈妈或许属灵姐姐。那我很多时候就说 I'm just a text away， 有什么事情就找我，你微信给我告诉我，我们就出去喝波报奶茶。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讲很多他们的感情的问题啊，他们这些界限在哪里啊，这个男生我不知道到底是爱还是迷恋还是是真爱哦。当他这样问我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个很轻松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讲真理，给他们引导。你知道吗，这些孩子他们有的时候跟父母他们不敢讲，那他们怕爸爸妈妈担心，那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所以呢，如果听众的朋友你们也是在教会里面，真的就像刚刚真爱传道所讲的，千万不是只是就我顾好我自己的孩子，其实当你的眼光放大一些，其实也会帮助我们自己啊，原来每个孩子都一样，
都有同样的问题
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我非常喜欢跟青少年叫 one on one， 就是跟他们出去喝东西，或许吃个什么甜点店哈。那在这种环境的时候呢，我觉得他们的心特别会愿意跟你敞开。
是，如果真儿跟天命传道我们两位都在教会充当了这样的角色的话，我们也相信说，如果你现在自己的孩子都成年了，如果觉得年纪大了好像其他事情做不了的话，那就关怀教会当中的青少年吧。那我也鼓励教会当中那些长辈哈，我说你们就好像领养一个教会青少年一样的，单独为那个孩子祷告，去关怀他们，让这个教会因为有全体教会全家在主里的全家人的一个彼此的关爱，能够让这个阶段的青春期的孩子们能够感受到四面八方的爱，不至于会失落。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还有最后一点呢，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自己个人办不了这种就是为孩子举办一个成年礼啊，那教会里面也可以三四个孩子结合在一起，或者牧者为青春期的孩子来举办一个集体的成年礼哈。就像在我上几期的节目当中分享了，我为我的孩子们都分别办这种有仪式感的一个成年礼，里面就会谈到很多他们如何比如说为真爱去守贞啊，不会随便有婚前性行为啊，然后怎么看待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一个贵重的圣洁的这个位分啊等等。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系列的讲座，然后为他们举办一个成年礼，邀请朋友同学，然后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共同的见证，这是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也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他不是单单属于他自己，他属于神的家，他的生命的见证也能够为主做那美好的荣耀的见证，所以他们也不会好像感觉就是说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私事，大家集体的来见证他们的成长，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鼓励大家能够希望可以比如说你的孩子一满13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就可以给他们做，或者有一些人选择15岁或者选择16岁都没有问题，甚至可能我们到18岁也可以给他一个特殊的，等到下期讲到18岁的时候正儿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儿子18岁我给他做了什么。但是总而言之呢，在往期的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天命传道跟正儿我们跟你们分享了13到16岁的孩子他们的身心灵的发育，在这个阶段我们一定要珍惜，不要觉得太晚了然后就放弃了我们的教育职责，要建立父母子女之间的互信和透明的分享，持续不断的爱他们，很久忍耐的爱他们，要想尽一切的办法跟他们谈神所设计的性，还有婚姻，还有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的性欲，就说婚前性行为为什么不可以，如果有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去做等等的，这些的话题都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当然我们最后也跟大家聊了怎么样全教会的一起来建立真爱网，去共同的牧养这个阶段的孩子，
真的是很好的总结。我现在回头看哈，我的孩子都20几岁，回头看其实十几岁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的风暴，可是我们那种不离不弃坚韧不断的爱，其实当孩子他进到大学的时候，他突然间他会回来的，你以前所教的所有价值观他其实都放在心里面。所以我就在这里也真的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是在青春期暴风期的时候，不要气馁，眼光要远，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
Man, 因为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求主来坚立每一位亲爱的爸爸妈妈们，不要放弃也不要绝望，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我们感受不到看不到，但是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我们相信只要透过我们不断的祷告和不断的爱，这一段时期再大的风暴都会有平息的时候，因为耶稣就是那平息风浪的神，我们的神是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坐着为王的神。所以我们特别的鼓励，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也欢迎写信给天命传道和真儿，让我们两个人能够陪伴大家在这段艰难的时期，我们也为大家祷告。如果有任何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可能有性瘾方面的问题，毒瘾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性取向方面的问题，你们需要协助的都可以发信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介绍一些其他的资源给大家。 好，这就是我们这几期的《真爱住我家》为何要信了。我是林真儿，
我是天命传道，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拜拜。
最特别的善良。